长铁牛跟龙潭蝎邓红两个人交手比武，让这邓红一条龙头杆棒把这长铁牛打的是左一个跟头右一个个子，长铁牛就像搬不倒一样。长铁牛正在不能取胜的时候，小八义弟兄正想派人接应的时候，耳畔边忽然听见有人喊郎君。长铁牛对这郎君过敏，一听这郎君这马上就机灵一下子。为什么？他在洞房里边跑出来的，头两天天天晚上睡觉做梦都听见这郎君的声音，这两天刚平静平静，这是一喊郎君啊，唐铁牛就知道，哎呦，他来了，真是杨赛花来了。这杨赛花怎么来了？您想啊，人家这姑娘入洞房，第二天一睁眼一看这新郎跑了，那是什么心情？别看这姑娘有点迟钝，但那不是傻透腔了，这姑娘人情大理什么都明白。这姑娘就哭了，找自个儿爹去，说你看你怎么弄的，他跑了。老头一看呢，老头心里头明白，老头为什么急着要让唐铁牛在这跟自个儿的姑娘完婚呢？老头知道自己这个女儿啊，长得这个容貌实在无法夸奖，要想再找个主太难了，就得仗着小时候跟唐铁牛有襁褓婚约这么一个茬，把这孩子好嫁出去。再加说唐铁牛跟他这孩子还算般配，所以老头那极力主张就拜堂成亲。结果一听这唐铁牛也没看上自己的女儿，他跑了，这怎么办呢？老头就劝慰自己的姑娘，说这孩儿啊，你别哭，他呀可能是啊公事太忙，来不及入洞房就回去了。这杨赛花一听，得了爹呀，有什么公事忙那样，玩那么酒喝完了他跑了，怎么我灌醉了，灌醉了他走了，我知道啊，他是嫌我丑啊，他可不知道我心的好。是啊孩儿啊，你心的好他没看着啊，这得慢慢来呀、啊、将来咱找他去，将来他再找着别人呢。老头说他不能。老头心想，唐铁牛那模样也够十五人看半月的，他也不容易能找着别人。不行，我非去不可，我这小妹手指头从小就咬叫一块，这就是记号，我到那我找他去，我问问他为什么跑。老头说，你往哪儿找他去？他不说了吗？跟你讲那地方了吗？你告诉我，你要不告诉我我就死。好家伙，这姑娘脾气还挺大，老爷子疼女儿没办法，就跟他说了，说人家在藏军山下安平镇行辕公馆，人家是安抚使所驻扎的地方，你到那儿就能打听着了。这姑娘一听，好，我去。就这样，这杨赛花腰里边围着这对青铜链子锤，自个儿就奔这儿找来了，一直找到安平镇的行辕公馆。这行辕公馆里头呢，今天就剩谁？就剩个电席栏在那儿。为什么电席栏在那儿啊？临走的时候，周顺把有些事情布置给电席栏了，让电席栏在这坐镇，有什么事儿给山上通风报信。那边跟副元帅张毅都已经定好了，山下伏兵四倍，等着山上一声信炮响，就开始里外夹击。电信来一看，来这么一位，这位来到这之后一说自己的身世，说是唐铁牛的媳妇儿。这电信来一听就乐了，电信来心想，哈哈哈哈，是是是，哎，什么人找什么媳妇儿？哎呀，唐三爷找这么一位，那可是找不半分一对的。所以电信兰呢，出于好奇，心想我不管你是不是，我给你送上山去，我让他跟唐三爷见见面，瞧瞧到底倒是真的还是假的。所以电信兰说：“你别着急，我送你啊上山，他们都在山上。”在那比武呢，你到那个不行还可以
啊，帮打一针。
就这么的，小义士殿西兰领着杨赛花，他就上了唐军山了。上唐军山之后啊，殿西兰把他送到靠东边的炉棚头这儿，往那一探脑袋，正看见唐铁牛跟人家比武呢。让这龙潭谢邓红这一条杆棒把唐铁牛打得叽里咕噜来回直滚，殿西兰一看，瞧见没？哎，这唐三爷要坏事儿，你还不帮着吧？杨赛花一看唐铁牛让人家打这样，这杨赛花跟唐铁牛毕竟是夫妻呀，人家心里边相近呐，所以杨赛花先喊了一声：“郎君啊，我来了。”一喊这句话，殿西兰一缩脖转身他就回去了。为什么？那山下不能缺人呐。殿西兰走了，他一喊郎君，唐铁牛差点没来一跟头。幸亏注意着对方，唐铁牛双棒出一举，啪虚晃一睁，腾腾一下就蹦过来，蹦到旁边仔细一瞧，把看看一看，没错，天底下没有第二个这样声的。这阵啊，这小姐也真是求战心切，根本没往这炉棚里边来，人也不明白这个，一纵身就过来了，就蹦到了龙潭谢邓红的面前。你为什么欺负我郎君？今天我跟你打，哗啦，腰里边一伸手，这就青铜链子锤就亮出来了。唐铁牛一看，他俩打对，正好先打吧，我先过来歇会儿。转身他进炉棚了，他一进炉棚。阮英等人大家伙都听刚才喊这一嗓子了，这位喊完这一嗓子蹭楞就过去了，亮出兵器就跟对方要打。一看唐三爷晃进来了，阮英就问：哎，三哥，刚才那人怎么回事？什么？那个人？哪个？就上去那个？那谁？那个谁倒是谁呀、啊？我怎么听他冲你喊郎君儿，大概认错人了，拿我当姓郎的了，可能不对。三哥，这郎君儿是丈夫的意思，这女的那是啊，是个女的，嗯，头上戴着花呢吗？身上穿大紫花袄，腰里边系的是红汗巾子，对对的，是女的。这女的管您喊郎君儿，这究竟怎么回事？三哥，你可别忙着别干啥。这事你要忙着干着，将来我要查出来，我可按国法治罪。别孩儿，这事儿我跟你说行不行？哎，真是没办法，你说吧。三哥怎么回事？哎，你三哥命苦啊。您怎么命苦？你三哥呀，长这么大也没娶媳妇。那天呢，我回朝送公文，回来的路上走岔道了，招了个亲，你就瞅见那位没？那是你没过门那三嫂子。阮英一听，扑哧就乐了。阮英心想：就这位是我三嫂子，三哥，您给我详细讲讲怎么回事？唐铁牛就把这事从头至尾讲了一遍。讲完之后，这几个弟兄一听。有的在旁边乐，阮英就绷着脸看唐铁牛。唐哥，您这不对呀、啊！你都跟人家拜了花堂，入了洞房了，您跑了，这像话吗？啊，您为什么要跑啊？这不把人家姑娘给坑了吗？嗨，他不是猴啊！他入洞房之后啊，借那灯亮，我一看吧，我越看越害怕。我就合计，你说我要把他领到咱们这堆里边来啊，你说咱们这些弟兄也有些女眷啊，你像梁秀英啊、郑翠萍啊、铁金定啊，啊，一个比一个漂亮，你说弄的这三嫂子插到这堆里边，他瞅着是不是不合炉啊？这个，哎，三哥，这不对呀、啊、人不可貌相啊，您既然已经跟你拜了堂了，你就得正式跟人成夫妻，您跑这来，这不把人姑娘给坑坏了吗？人家姑娘还嫁人不嫁人了？再嫁人，人跟别人入洞房了；不嫁人， 你跑了，找不着你了。不是，我想这事儿，我怕范林镇生妻之罪。没听说，你刚才讲了，你们是强保婚姻，包着小辈的时候定了亲了，这算什么临阵收妻呢？应该娶，应该娶，应该娶呀、啊！待会儿他如果这阵要打胜了，就把我三嫂留下，下山之后就给你拜花堂，再入洞房。先别急，这事先别急，完了看看他打这一阵再说。这个功夫，他们在这议论着。这杨赛花过来之后，就跟这龙潭界邓红两个人动上手了。青铜链子锤摆开之后，挥着这条龙头杆棒，两件兵器打起来，嗡嗡嗡嗡嗡。杨赛花这个青铜链子锤好像两个铁流星一样，上下翻飞。这龙潭界邓红开始还能招架两下，到后来已经不能够跟人再交手了。为什么？只有招架之功，没有还手之力了。龙潭界邓红心里想：哪来这么个丑丫头？长得跟那唐铁牛模样差不多，我看他还管他叫什么玩意儿，叫郎君。他们是两口子吗？如果是这是两口子的话，哎呀，这丑丫头比唐铁牛可厉害多了。他这个功夫这么一走神，就看见杨赛花这一对青铜链子锤，这右手锤啪揉起来，哗啦一抖，这锤直接奔他面门点过来。邓红往旁边一闪身，啪，这锤是虚的，这锤是虚的，这锤是实的，唰，这锤就下来，这锤往下一砸，邓红一个呜，这锤来着，往旁边这么一撤步，他往这边一撤步，这锤又变成实的，呜，翻正十字花两锤，第一锤没打上，第二锤打上了，打哪儿？打脑袋上了。你说这青铜碰肉球，那能有好结果吗？啪的一下，邓红当时扑通倒那儿，这是比赛以来第一条人命，扑通往里倒，这人当时就完了。盖军在旁边一看，啊，怎么今天比武，咱们还有论生死吗？唐铁牛在旁边一看，盖寨主别生气，他是外来的，不知道这里规矩。盖世英说：“不知道这里的规矩，为什么能帮着你们在这动手了？拿个上去。”盖世英有点急了，这旁边一纵身上来一位，这是红罗山余界五虎第一虎，叫余战鳌，人送外号飞镖余战鳌。这余战鳌手中提了一口鬼头刀，提了刀上来之后，二话不说，照着杨赛花唰一刀就劈下来。这杨赛花往旁边一闪身。这杨赛花，你别看这小眼睛，这小眼睛感情注意力更集中，特别好使。啪，拿那锤一绕，他的刀，这个锤就过去了。这于建豪把刀往口一撤，心想好厉害。一动手就看出杨赛花出手不凡，这堆链子锤来势凶猛，身体动转灵活，哪一招哪一式不慌不乱。这杨赛花就有这手特点，武艺学的可以说练到炉火纯青的程度，因为是名师收高徒，他老师就是武林七怪之一的人物。这对青铜链子锤跟于占鳌两个人打来打去，打了二三十个照面的时候，于占鳌自己觉得我胜不了他，胜不了他怎么办？飞镖于占鳌，我以镖取胜。于占鳌唰去砍一刀，一转身的功夫，刀飘左手，啪，抖手这一镖奔杨赛花就打过来了。杨赛花拿着青铜锤呢，一看这抖手一镖奔面门来了，他把锤往一个手一交，这镖一来，杨赛花一歪脑袋，嗖，这镖到这儿了，啪，把那镖头子抓住。怎么样？抓着这么一晃的，于占鳌一看呀，行啊。于占鳌把这个刀往地下一撂，唰唰瞪出两只镖来，嗖，两只镖同时奔杨赛花打过来。杨赛花一看他瞪两只镖的功夫，把这链子锤就挂脖子上了，锤往脖子一挂，两只镖往里一来，他这手拿着一只镖，那只镖往里头有一前一后，有点距离。杨赛花啪，这只手抓住这个镖的镖头子，俩手都站着了， 第三只镖眼看着跟手就到了，杨赛皇往旁边一歪脑袋，这镖就在这过去的一张嘴，拿嘴叼住一只。三只镖接住之后，这于振鳌当时就愣了啊！哎呀，我可从来没见过这个丑女人有这么大的本事。于振鳌一愣神的功夫，这镖回来了。杨赛花拿着，走，嗖嗖嗖，上中下三镖。于振鳌一上边一镖，这边一镖，这边又一镖。于振鳌往旁边一侧身，躲开了头一镖，躲开了这底下那镖，这第三镖没躲开。当件这镖也是最厉害的，往这一侧，噗，自个儿的镖给自个儿挡上了。这一镖挡进了之后，于振鳌扶着这个镖，哎呀，倒退两步。不好，众位轻着点往外起，再往里边有半寸大概就碰见心了。旁边有人把于振鳌搀下去，给他往外拔这镖。这个功夫金翅大鹏盖世英一看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来，冒出这么一位来？这一功夫西金哥就过来了。大哥，这就看我的。西金哥亮出单刀，一纵身就上来。来，他摆刀跟杨赛花要打。盖世英说：“慢！”盖世英一扬手：“不打了。大宋官军，我盖世英今天全山寨承认已经败北，愿把九龙珍珠关呈现出来。诸位在这稍等片刻，我给您去拿九龙珍珠关。”盖世英一转身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说是去拿九龙珍珠关，上哪去？他上那个虎头峰上面去了。虎头峰上面前面有个小房子，盖世英心想：我到房子里边把这萧狂一放，我让你们全军尽没，咱们下次再说。